Ouais. OK，友们，我们17点开始今天的直播。啊，主播，感觉你这个叫什么来着？来的有点早了，也就比平常早来30秒吧。啊，哎呀，这个最近市场实在是过于平淡了，是吧？啊，这个主播我开播先打个哈欠是吧？啊。今天开播前看到一个段子，说截止到最新叫什么来着？上证指数在近一年当中取得了伟大的进步啊！说这个伟大的进步多么伟大的进步呢？说涨了整整5个点啊！我后来想想，涨5个点好像挺多的啊。后来人家我定睛一看是吧？啊，不是5%这个5个点啊，是真就过去一年上证指数一共涨了。5个点，它不是5%是吧？啊，是，就比方说今天收盘不是3889点嘛？啊，那理论上来说，你去看一年前是吧？啊，它也就是388几点。啊，说，那你不管怎么样，它确实是涨了是吧？啊，那么我想跟你们说的是什么呢？这个其实是符合黄我之前和大家交流的一个核心的思路的。什么思路啊？就是呢，其实你这样说什么特别大的下行风险呢？黄我倒没有特别慌啊，一直以来，在过去，你别说过去一年，过去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黄我倒没有特别慌。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流动性托底，你懂吧？哎，就你不投 A 股，你投啥呢？其实可投的东西有点少啊，这就导致了其实对 A 股呢或多或少有一些支撑啊。基于这个原因呢，所以黄我其实哪怕啊，这个在过去一两年当中市场经历了很多波折，是吧？啊，但黄我个人没有特别的慌啊，你顶多就是不是很看好，但是你说很慌不至于啊，所以这也反映出你比方说在过去一年，对吧？其实市场经历这么多风雨以后，你会发现指数级别无事发生，是吧？无事发生啊，所以你回到说。这个我看到今天我开播前看到那个段子是吧？啊，说一年了，上证指数无事发生。那本质上来说啊，大家呢在这个过去的一年当中啊，你如果投资，整体来说，你说这波没赚到钱啊，觉得很焦急，如何如何，哥们儿啊，你就以指数为例是吧？你要接受这件事情啊，很有可能它其实就是个正常现象啊，其实本质上来说就是这个正常现象，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大家伙儿呢，我觉得，哎，就怎么说呢？就是我假如一年前跟你说，啊，这个市场在一年之后是不涨不跌的，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可笑，你信不信？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这个25年那段时间，大家还对市场挺乐观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0130。
是吧？啊，你回过头去一看，哎，对不对？啊，这也是我跟大家一直投资的交流、投资直播过程讲的，就是你别太急了，对吧？有的时候越急你越赚不到啊。事实情况就是，过去一年，如果你真的急了，只要方向错一次，啊，这个经受的亏损是不小的，是吧？啊，哎。黄。 最近金总表现怎么样？哎，你别说是吧？啊，最近还可以，嗯，还可以。甚至我最近都已经在某些知名报刊上看到公司相关这个产品的文章了啊，在那论证是吧？啊，这个近十年表现好的基金有什么特色啊？近十年表现差的基金有什么特色？嗯，这个我看完之后啊，深以为然，是吧？为什么？因为他说的十年正是我走过的十年，是吧？啊，还有什么比这篇文章更能说服我的呢？是吧？啊，这个黄我看完之后啊，当然你说主播有没有热泪盈眶啊？那肯定是没有的，是吧？啊，肯定是没有热泪盈眶的啊。但是呢，我也确实觉得有点东西，是吧？啊，确实啊，就是你复盘过去十年啊，表现好的基金和表现不好的基金。啊，这叫什么？表现好的基金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打法，是吧？那表现不好的基金呢，往往是什么？啊，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是吧？啊，哪里有热点就往哪里凑，最后呢，啥也没赚到。啊，我后来感觉，就今天早上我看到一个文章，是吧？啊，还是东电投资的啊，写这个文章的，我感觉东电投资的，是吧？啊。哦，等一下，哥们儿，我仔细研究了一下你发的弹幕，我这才明白，其实你不是在问金总，你是在问我黄金是吧？嗯，啊，那你别说，最近呢，确实啊，确实，嗯，美国财政部整体发言，我认为整体来说还是利好黄金的，好吧？嗯，还是对黄金形成一些支撑的。嗯，那当然呢，这估计也不是人家这个美国财政部这种。怎么说呢？倒也不是说他救市的本意是如何如何要救黄金了啊，其实本质上来说是救美元，救美国经济，对吧？啊，倒也不是说救黄金。那现在这个美债这么个情况，对吧？美债这么个利率啊，大家看我怎么说呢？这个事情其实黄我上周和大家聊直播我就聊过，是吧？其实美国财政部的整体的行动呢，就用处你也不能说。说很大，就有用但不多啊，就提供实质帮助以外的一切帮助吧，啊，就大概就这么个层次。为什么呢？因为你美债本身最大的参与主体，对吧？你发债主体是谁？这就好比你借钱的人说我给自己担保一下，那你担保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啊？所以你说美国财政部对美债的一些支持，我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有点怪怪的啊。但不管怎么样呢，确实这种支持呢，就我的感受就是，每次美债感觉给人很危险的时候呢，哎，他跳出来说支持支持，是吧？啊，然后呢，这个大家稳一稳，然后呢，黄金呢，或者说其他受益于这种量化宽松政策的一些资产呢，也就给你蹦跶蹦跶，是吧？你会发现无论是数字货币还是黄金啊，最近都还有点升量，是不是啊？但是黄，我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一直还觉得，那受益于这种啊可能会有的量化宽松政策的一些资产，那多了去了，又不是黄金一个，是吧？那美股我认为也是相当受益的，尤其是美股的成长股，甚至包括啊最近可能表现不怎么样的中概啊港股，那甚至你这个引流到一些 A 股的一些科技股成长股来说啊，大家不都是就是逻辑是相通的吗？对吧？啊，所以呢，你问到我黄金这个事情呢，我也只能说，的确啊，的确这个。不得不承认呢，这个美国财政部的某些政策对黄金有一些支持，但这种支持我不认为构成对黄金一个怎么说呢决定性的改变，好吧？啊，不大形成决定性改变啊，只能说前一段时间大家有点太悲观了，对吧？啊，他跑出来给大家来点信心啊，大家呢最近稍微有点信心，但你说黄你自己去不去买呢？我自己是觉得大可不必，对吧？这我有这个空在那换来换去啊，还不如老老实实多关注关注这个科技呢，是不是？啊，这个我确实这个看法。那如果大家跟我说，哎，这个大家这个在黄金最近体验还行，如何如何呢？那我觉得，也合理吧。啊，毕竟前一段时间市场还是表现不大好的，是吧？啊，你经历了亏损，再经历一些反弹也正常啊。哎。 好，过去的十年感觉你已经成为大咖了，别干黑哥们儿，别就是你这种吹法是吧，啊就没有什么太多实质性帮助你知道吧，啊主播，那美债利率这个有什么原因吗？有什么原因？那当然通胀是一方面嘛，对吧？嗯，那你另外一方面确实这里可能会形成一种投资情绪的一些循环，懂吧？啊，一种投资情绪的循环啊，就是市场形成了某种预期啊，这种预期你可能是对美债的一些看法吧，嗯，但是哥们儿啊，这个事儿我怎么给你形容呢？就是，虽然美联储呢一直发言，给人的感觉是今年可能，还是以按兵不动为主，但是实际上呢，毕竟美联储主席也刚上任没多久啊，这个或多或少还是要考虑各方面因素的啊，所以确实你要说从的就给你突然释放一些流动性啊，或者甚至是一些量化宽松的政策预期呢，这也不是没可能，是吧？啊，这个只能说走一步看一步吧，是吧？啊，一年几次来着？六次还八次议息会议是吧？啊，这个怎么说呢？变得很快啊，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你像最近这段时间，因为某些海外的消息啊，或者说一些情绪的影响啊，从而影响某些大类资产的表现呢，我觉得也就是小震荡吧，对吧？啊，也就是一些小震荡。主播，最近基金经理看好什么板块？啊，没有什么太多变化，兄弟。那整体来说，据我了解，和你最近关注的二季报差别不大。和二级报关注差别不大，好吧？啊，好，是不是因为没人跟你互动，所以你福利就比较快？哎呀，朋友，你也知道的，主播我就跟主打一个逆反，是吧？你这么说，我可就啊，那什么了啊？啊，那个回到正题。据我了解呢，最近在发中报，对吧？26年的中报。我跟你们说一下啊，这个今年这个基金的中报啊，还是蛮值得一看的，嗯，还是蛮值得一看。这个据我了解，好像是根据新的信披规则以后改版以后的第一次中报，是吧？啊，新的信披规则以后改版的第一次中报啊。这个中报有意思的地方是啥呢？是那个叫啥？就是他甚至会披露出投资者的盈利情况啊，就是有多少投资者赚钱，有多少投资者亏钱啊。当然很多基金公司现在还没披露呢，是吧？因为你还没到截止日期呢啊，绝大多数基金公司都是卡在最后一两天披露的啊，所以还没到截止日期呢。但是呢，这一期啊，大家如果比较空的话呢，是值得一看的，好吧？就是你如果重仓持有某些基金，是吧？啊，你还是有空啊，等到他们这个半年报出来以后呢，是可以考虑去看看的，啊，值得看的东西还蛮多的，尤其是我刚刚跟你们说的，好吧，啊，那个投资者盈利情况，啊，以前呢，黄我直播的时候呢，用嘴跟你们说，你们还不信，是吧？啊，我跟你们说，你们到时候啊，你自己去看啊，各种各样那种什么网红基金，啊，他这个。投资者盈利情况是什么样的啊，最后的结果大概率就是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啊，就是一看啊，这个过去比方说一段时间当中啊，这个基金净值涨了很多，是吧？啊，结果一看投资者多少人赚钱的呢，其实没想象当中多啊，甚至这个比例啊可能是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啊，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有点跌破眼球啊之类的，对吧？啊，这个你们到时候感兴趣，那可以多关注关注。 对吧？啊，我认为这个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啊，还是很有说服力的。这也是黄我一直和大家聊的啊，就是你搁那一天到晚操作啊，有的时候本质上来说是无效操作啊，买一些所谓的这个人家跟你说啊好是吧啊基金好啊如何如何对吧、啊、然后冲进去一看啊怎么样啊亏钱了啊这个有些人呢有些观众呢可能会反驳我是吧啊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和大家交流是一个平均水平一个大数是吧啊可能有些这个投资者他还是比较懂这个基金投资的啊他可能这个还会正确的分辨啊这个网红不网红的基金啊还是到底靠谱不靠谱的基金啊但是绝大多数投资者呢在这方面啊这个识别能力不强。对吧啊所以呢这个你从平均来看呢也确实经常会出现这个啊基金表现不错啊但是呢这个基民体验啊不能说很好。对吧啊所以今年啊这个很多基金的这个中报尤其是如果大家自己持有的对吧啊你有空还是很值得一看的啊很值得一看的。我跟大家说一声这个事情。我感觉你这个主播人气还挺高的，不是哥们儿？这个你说这个话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是吧？啊，虽然黄我一直和大家交流呢，我说其实人不人气的倒也不重要，是吧？但是你上来就跟我这么说一茬呢，然后我一看是吧？我一看这个情况，实际情况是吧？啊。哎呀，就有的时候这个弹幕的批评呢，我也就一笑置之了，是吧？但是当你这么跟我说的时候，我反而有点这个怎么说啊？情难自已，是吧？倒有点情难自已了啊！啊，朋友啊，朋友，我这么跟你说吧啊，其实呢，我也理解，是吧？啊，最近这个市场呢，的确。你让我怎么评价就比方说今天的市场表现是吧啊就怎么说呢都可能有些投资者他可能今天上午一看盘面他已经直接关闭他的这个投资软件了是吧啊他都不打开了啊所以这个我也能理解啊好吧我也能理解啊所以你说最近大家无话可说啦或者说没什么人气啦啊这很正常对吧啊这很正常啊这个我就好比今天市场成交20000亿都不到对吧啊20000亿都不到啊我感觉呢啊也没有必要这个主播我非搁那儿这个非要怎么说自嗨是吧啊确实市场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热点好吧啊所以你看黄我今天和大家聊的也是偏一些说一些偏宏观的东西嘛。是吧啊偏宏观的东西。主播你怎么看最近的这个海外的一些关税战这个事情我感觉啊就是它有点类似于这个伊朗局势。就是现在投资者几乎已经不把它太当回事了。因为已经把它纳入到整个大的投资框架当中去了。你懂吧已经把它纳入到大的投资框架当中去了。所以呢这个事情只能说至少从投资理财的层面上来说呢对市场投资整体很难形成什么很多变化。嗯。而且又回到那件事情。就是整体来说呢关税战这个事情或多或少还是影响通胀的。嗯还是增加美国通胀的。所以呢从这个维度上来说啊这个你也很难继续就指望有什么很大的就是关税影响啊啊另外你们知不知道其实今年这个我国从 GDP 啊或者说经济增速这个方面出发表现其实最有支撑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啊最有支撑的是什么最有支撑是出口是吧啊是出口啊所以有些观众啊问到我一些这个问到我那个这个一些内需股啊内需投资是吧啊内需方面的一些这个基金尤其是传统消费为什么黄我一直 都倾向于看的比较保守啊，或者说和大家交流这些话题都交流的比较怎么说呢，就觉得你要不是特别乐观的完全可以再看看的呢，原因也在于这里是吧，啊，你出口还是比较有支撑的啊，对经济啊这个有一个带动作用的情况之下啊，你说啊有必要很着急的去推动什么内需或者消费吗？其实整体来说需求就不是特别大了，对吧？为啥？因为你三驾马车有一匹马它特别能拉是吧，啊，有三驾马车有一匹马特别能拉，那你着什么急呢，对吧，啊，所以呢这个今年出口还不错啊，所以你说这个事儿呢我也只能说，哎，这个有些就回到可能前段时间有些观众问我一些内需啊或者传统消费之类的，那我也只能说你要不着急再等等吧。对吧，啊，那主播那主要都出口什么呢，这个有一说一你可以自己去统计局看啊，其实主要就是集中在高端制造这块，嗯，高端制造这块。嗯，黄你能不能把那个优秀员工的牌子放一会儿我们截个图，唉，真拿你没办法啊，叫什么，真拿你没办法啊，那你赶紧好好坐下把手放在你的手机截屏键上啊，看到没有啊，看到没有啊，真拿你没办法，像我这么宠弹幕的主播已经不多了是吧，啊，哎，我最近那些什么机器人运动会有什么亮点你能不能谈一谈，哎呀说到机器人这个话题呢，就你们一直哎就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机器人这个投资这块的这方向的投资呢和AI 硬件或者说整个 AI 产业链方向的投资呢，就他们一个质的区别呢就是机器人呢成天给你说这个什么这运动会那什么会的啊，成天就是这些东西，就有点那种怎么说呢，就非应用方向的你懂吧，啊，非实际落地方向的啊，那么那个这个 AI 那块呢，那当然 AI 那块也有各种各样的花里胡哨的东西是吧，啊，但你不管怎么样它实际落地的东西呢还挺多的是吧，啊，这边要造一个什么数据中心了，那边解决了一个什么菲尔茨奖级别的数学问题了，对不对啊，那么这里面呢就是我想跟你们核心想要传递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机器人这个东西呢，那你不得不承认是吧，确实人工智能发展的极致尽头呢可能是这个具身智能这种级别的是吧，啊，那确实是一个搭载了这个大模型的这个机器人去给你上班干活之类的，但是这个很遥远很遥远很遥远，就是现在甚至不可能跟你说得清楚它的空间啊，它也不大可能在这一轮牛熊周期当中出什么明显的结果对吧，因为这个事情实在是太遥远了，需要太多太多时间了，黄我都怀疑等我退休能不能看到这个事情啊，所以换句话来说可预见的就是目前看得见摸得着的机器人的整体大的这个回报空间产业空间确实没有那么大，这也决定了公司为什么我们公司你会发现在机器人这边几乎是没啥布局的，或者说布局是相当少的，就是觉得它的空间和目前能够看得到的 AI 的空间相比它确实不多嘛，对吧，啊，那当然你跟我说谈什么动不动就星辰大海啦或者说畅想未来啦这种东西，那兄弟我有一说一啊，谈星辰大海谈畅想未来那有东西的东西多了去了是吧，就给你画个饼啊聊个就 P 给你讲解个 PPT 啊之类的，那你都别说机器人了，你说什么太空算力那不也可以吗，就你聊那些什么就明显就听着不是特别靠谱的东西呢，然后给你聊一些空间呢，那当然大家都有的聊对吧，但我觉得呢你在这个时间点本身市场对吧又回到那个话题了，过去一年市场都不涨不跌这种水平的啊，你搁那动不动在那听信一些画饼级别的投资呢，那我觉得是有点不是那么理性啊，还是有一点冲动的，所以从我们公司角度上来说呢，我觉得还是基于纵观投资是吧产业链趋势去投的，那你这个机器人呢就是如果你真的很认可呢， 我觉得不排除你可以去找一些产业链研究方向有点深度的基金是吧，啊，去适当的去找一些配置呢也未为不可是吧，啊，这 A 股也不是完全没有可投的，但你也要注意甄别啊，这个还是有相当多这个本身市值体量就不大的这个上市公司跑去蹭一蹭这个机器人这块嘛是吧，啊，是这么一回事情，啊，哦哦，说到刚刚我正好提了一嘴关于最近 AI 一些落地的一些事情，就是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数学界在 AI 方面这个几乎是产业迭代最快的啊？最近据传啊，还没有被证实啊，据传 AI 刚刚解决了一个菲尔茨奖的数学问题，数学猜想。关于那个叫什么来着？六维球面当中的负坐标猜想。啊，这个你可能得学一点高数了是吧，啊，才能大致理解。啊，那不管怎么样，我想跟你们说的是啥呢，就是这个产业链落地趋势啊，它确实有的产业有的行业呢它落地快啊，有的产业行业呢它落地慢是吧，那像数学这种纯抽象领域呢啊，的确 AI 落地就快。啊，就几乎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那在某些大家觉得没法被替代掉的东西产业呢，它其实只是落地慢，但它不是不能落地，对吧？啊，这个也分个先后嘛。我有没有看到什么什么机器人能跑着跑着自己迭代出最佳的姿势？啊，这个我怎么给你形容呢？哎，那也只能说宣传大于实际吧，宣传大于实际吧。我怎么给你形容呢，就是这个事情其实在 AI 领域大概是40年前研究的东西，监督学习和非监督学习，嗯，它有点类似于啥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是沿着两条路径走的，嗯，沿着两条路径走。那么这你刚刚说到这一块呢，就是一种就以前那个 AlphaGo 那件事情你们知道吧，嗯，它本质上来说就是 AI 自己和自己下棋，嗯，就是你提到这一点，这里面其实是在不停的怎么说呢，不停的想出一些方法让 AI 能够更好的提升自己，嗯，你能不能理解，就好比你说这个走路这件事情是吧，那么如果你学习的步调过于的保守呢，那么他可能学一万次他也不能够更好的提升自己的走路方式啊，那么如果你这个学习的这个就是整体的容错过高呢，那可能这个 AI 走着他就走到洞里去了啊，他就掉下去了，所以在过去几十年当中你可以大致理解为这块它在不停的优化这块 AI 的监督学习和非监督学习的一些效率，嗯，和有效性。啊，主播啊，我想问一问你，每个人这个人气它是通过什么样来验证的？哥们儿，说真的，我从来没太关心过人气不人气这件事情，我还真没怎么关心过啊，我主要关心的一点是投资者挣没挣钱这件事情，嗯，为什么呢？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啊，但凡某个投资者通过啊买一个基金挣到了钱啊，他对这个基金的这个认可度啊，对这个基金经理的认可度啊，有一个质的提升，他远远胜过我在直播间搁那跟你们搞嘴皮子是吧？啊，他在某个基金上面啊，这个 亏了钱，终于狠下心来割肉。我跟你说，他不但对这个基金经理非常的愤怒，是吧？对这个基金公司可能都拉黑了，啊，所以呢，你也别太关心人气不人气的了，你还是多关心关心啊，这个投资者是吧？啊，大家兜里这个钱包啊，他这个啊鼓鼓的程度和憋憋的程度，对不对？啊，我跟你说，这个才是真的。这个其他呢，整体来说，也就是。那怎么讲呢？当然你也不能说完全没用，是吧？啊，但是更多的可能就是一些这个比较次要的东西吧，比较次要的东西，是吧？所以我和大家直播呢，更多的你看聊一些这个大家大的这个市场观点啊，投资理财一些看法啊，如果真的能够帮助到投资者，你说啊，这个在理财方面取得一些收获啊，那我感觉啊已经很高兴了啊，很高兴了。对吧？当然你说帮助投资者规避一些亏损行不行呢？前段时间我感觉也做得挺好的吧，是吧？王，请问你们公司粉丝群里面那个群主是你吗？啊，不是，不是，哥们儿，我就反问你一句：如果群主是我，你在群里面看到某些对主播进行明显的人身攻击的发言，我会不去删掉他吗？啊，那黄，我这个人我也太那什么了一点吧，是吧？啊，就。你们没看到对主播进行的人身攻击是有多么的这个啊，那发言是有多么的惨无人道啊，然后主播就任由他躺在那里，也没去删掉他。假如我是群主，我能做到这程度吗？那肯定不会，是吧？啊，那我肯定还是要删掉他的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但我不是群主，哎，我呢也就怎么样，哎，大度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是吧？啊，那还能怎么样呢？啊，就把爱散播给大家，是不是？啊，这个让欢声笑语留在这个世界。黄，你能不能最近说一说黄金？不是，哥们儿，最近黄金，我说真的，我真没人觉得人家表现有多好，但是我感觉啊，就质的发现最近问黄金的投资者就比较多。哥们儿，你真的觉得人家最近涨得很多吗？我觉得真的还好吧。啊？难道是因为它回到你的成本线以上了？就以前你可能是被套着的，然后最近终于回本了？我寻思，它不也就回到就六月底嘛，半年前啊，当然你更远一点，你可能是就三月份，但你不管怎么样吧，因为其实无论是三月底还是六月底，就是那差不多也就是这个位置嘛。那我想跟你说的就是，你没意识到黄金不也是一通操作猛如虎，对吧？一看最近一年其实也没什么很多事情发生吗？就这个事情，我个人还是倾向于就是跟你去说，你更多的把黄金当成是一种怎么说呢，就还是把它归类为一种就可选资产吧，就是你整的大的这个投资组合当中可能有个比方说 10% 啊，这种用来对冲一些特别奇奇怪怪的风险，是吧？啊，那我觉得也很合理。那你要说最近基于对黄金这个资产一种绝对的看好，我倒觉得没到这个程度啊。这个最近我觉得更多的是怎么说呢？市场前一段时间，尤其是七月份那些悲观情绪的一些释放和扭转，是吧？啊，这个七月份呢，那会儿确实大家有点太过悲观了。啊，最近呢，因为美国财政部也在放风嘛，啊，所以给了大家一些信心。嗯，但我感觉啊，这个还是比较偏中短期的，还是比较偏中短期的。唉，主播，那有没有可能人家就是比债基强呢？那我有一说一，人家七月份跌的时候，那你怎么不说呢？对吧？七月份跌的时候，那很多债基还比较坚挺啊，就你但凡是。就是不是买 A 股的是吧，就是你就不买权益的债基吧，对吧？你买正儿八经去买点稳健资产的债基，那七月份不也还行吗？啊，我觉得呢这个事情此一时彼一时吧， 最近啊，这个整个这些事情呢，我也倾向于啊，一直到十月份之前，出更多上市公司三季报之前呢，也没必要把这些事情看得太绝对。我举个啥例子呢？最近港股某知名这个中概搞互联网的、搞外卖的、搞购物的、搞大模型的上市公司，不是在配股融资吗？对吧？就是这个事情，就你会发现市场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很多看法，就是把这件事情理解为它可能有利好的一面，也有利空的一面。有没有发现？就最后的结果就是，港股那边机构配资的金额和实际上市场实际你能够买到的市场价是没区别的。就是你散户，如果你想买，你也可以用市场价去买进去。那些参与港股配股的那些机构投资者去买那些上市公司的时候，那个价格和市价也没有什么太多区别，有没有发现？这说明什么？说明市场目前的定价本身就是一种比较摇摆的定价，也很难去说对这个 AI 这块有过度的乐观和过度的悲观，对吧？但因为要增加大模型，要增加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投资，所以要融资。那这件事你怎么评价呢？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不知道，是吧？所以可能市场就是比较市价的这样一个定价吧，所以呢，这个事情你急也没用啊，是吧？那就是要往后等等等等等。我认为比较有指向性的，可能还是要等到3季度财报吧。所以现在才8月25号，你要愣等的话，那也有2个月呢，对吧？你愣等有2个月呢。最近能关注的可能也就是基金公司那些基金的半年报啊，就我之前说了嘛，会披露出基金的盈利，就投资者盈利情况，这个可是之前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啊，大家有空没空可以多研究研究啊。OK，大家还有啥问题没有啊？没啥问题，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了。哦，感觉差不多了，你可以下班了。没有了吗？主播，最近你有什么仓位变化吗？我没有什么太多变化。最近，我之前不说了吗？最近十月份一直到十月份之前，我整体对市场的观点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整体就是一个博弈状态。这个情况之下呢，往我搁那儿操作来操作去，意义很小，是吧？我搁那儿操作有啥意义呢？对吧？这个我肯定是一个对 AI 整体比较乐观的方向去投啊，是吧？那既然现在呢，市场你也谈不上很乐观，也谈不上很悲观，那我就韬光养晦，是吧？韬光养晦。哎呀，当然啊，当然，我们呢把话说回来，如果你自己呢的确没有像主播我一种持有一个相对乐观的中长期看法呢，我倒也觉得你也没必要太着急的把仓位加上去，对吧？因为之前黄我也跟你说了，你现在急也没用，所以呢，你火急火燎的你把仓位加上去呢，有的时候就，对吧？你就干着急啊，干着急啊，就你买进去以后又能怎么样呢？就无非就是看着这个自己资产在那波动来波动去，是吧？按黄我说的，你1年前。上证指数到现在为止一共就涨了5个点啊，它不是5%，是吧？是5个点。你去看看，今天和1年前的上证指数啊，数值上你做个减法啊，不是百分比哦，是做个减法。你看看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吗？没什么很大区别，是吧？所以这时候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你急也没用啊，你还不如啊这个利用这个时间点，是吧？
啊，多看多学啊，多看多学啊。你要真说操作呢，哎，其实也没啥太多可操作的，对吧？啊，你可以等自己啊有更多的，就是至少说，倒不是说你觉得市场有多少确定性，是你对方向有了更多确定性以后再去投，对吧？至于你回到说基金经理呢，我整体一直来都觉得我们公司基金经理对产业链研究一直都挺有自信的，对吧？啊，所以你会发现整体也没有什么太多仓位的调整。OK，那要不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啊。有点困了，有点困了。OK，那么我们明天再见，好吧，明天再见啊，大拜拜，爱你哦。